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复活节特辑，主的复活与基督徒的使命。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复活节特辑，主的复活与基督徒的使命。我是凌云，今天高约瑟牧师要与我们分享的信息是基督徒的信仰危机。愿神借着这篇信息向您说话。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信息的主题是基督徒的信仰危机。现在可以说处处都有危机，全球各地，事实上有很多的国家还面临着所谓的政党对立的危机，族群分裂的危机，经济萧条的危机，社会动荡的危机。这些危机虽然不同，但是却有两个共同点，也就是当我们人在危机当中，我们自己会感觉得到，我们会知道这里有危机。第二个共同点就是这些危机总有一天都会过去，换句话就是说，这些危机对我们人所能影响的时间是有限的，而那个有限的时间最多就是我们人的一生。信仰的危机不一样，信仰的危机会一直不断的延续，从今生一直延续到永恒。不止如此，信仰的危机往往都是不知不觉，让人已经在危机当中却还若无其事。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危机，身为基督徒，我们绝对不可以轻忽。到底我们要如何的能够面对，如何来避免落入信仰的危机呢？让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很短的经文，但是有一些的字眼我们千万不要错过。第一就是恐怕，恐怕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很可能它会发生，它可能还没有发生，但是我们应该要尽量避免让它发生，因为发生了以后就是信仰的危机。我们必须要想到，这个经文基本上就是一个警告性的经文。到底它要警告谁呢？我们从两个字就可以很清楚地看见，那两个字就是我们。这一个作者他说我们，换句话就是他并没有把自己排除在这个危机的外面。如果连希伯来书的作者都可能要面对信仰的危机，不就是在告诉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神的儿女都可能会面对一样的危机？这个警告不是对慕道友，不是对那些无神论者，而是对我们这一群上帝的儿女的警告。 第二句话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随流失去，这四个字就说出了信仰的危机，不止这四个字说出了信仰危机的原因，这四个字说出了信仰危机所带来的结果。随流就是原因，随流就是随着世俗的潮流，我们就会带来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信仰危机，会失去，失去了我们核心的信仰。无可否认，今天世界上有一股力量，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有一些的潮流无形中的在影响着我们，影响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影响我们每一天所追求所看重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去注意，如果我们不去抵挡这些潮流，迟早有一天，我们的属灵知觉会越来越麻痹，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就会失去的属灵的判断力，我们可能会偏离的真理，我们会迷失的信仰的方向，到一个地步我们会忘记到底我们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的真正目的。我们必须要尽早的觉醒，怎么尽早的觉醒呢？我们就必须要能够思想什么是信仰危机，到底信仰危机有什么样的征兆。我们都知道疾病会有一个症状，这些症状最好就是我们要早期就发现，中期如果才发现也还好，千万不要等到末期我们就会后悔莫及。到底信仰危机有什么样的早期的症状呢？2018年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百货公司，就是 Sears， 它宣告破产。事情发生的好像表面上有一点点的突然，这一家超过百年的老店曾经在20世纪是叱咤风云，为什么会突然宣布要破产呢？事实上并不是没有蛛丝马迹，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这一个公司早就已经失去了它的优势，失去了它的市场竞争力，失去了它很多的所谓的顾客群。但是这个失去是渐渐的失去，从渐渐的失去一直到最后宣布倒闭，所以才会让人家感觉好像非常的突然。今天最可怕的不是失去而已，而是渐渐的失去。到底身为神的儿女，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东西是我们渐渐失去呢？有什么样的东西是从我们信仰中慢慢的流失，慢慢的一点一滴的漏掉呢，而我们却不知不觉呢？到底什么是我们信仰危机的征兆？我们要来思想刚才所读的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一节。虽然这一节只有短短的几个字，但是可以分成三部分，而这三部分就说出了信仰的三个危机，或者是说这一段经文的三部分就说出了信仰危机的三个征兆。第一部分就是所以，所以就表示前面有个因为，你如果可以找到那个原因，为什么今天作者会一个结论说所以，到底前面发生了什么事，到底有什么样的原因，我跟你讲，你找到那个原因，你就会发现第一个信仰的危机就是我们已经失去了对基督的追求。这段经文的第二部分是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这表示什么？越发郑重就表示我们原来不够郑重，表示我们已经渐渐失去了对真理的渴慕，这就是第二个信仰危机。第三个信仰危机就是在第三个部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恐怕就表示它很有可能会发生，虽然还没有完全的发生。到底发生什么事？随流就表示今天在弟兄姐妹在神的儿女的当中会有一个流，那个流是什么？那个流就是不委身。今天如果我们整个对教会失去委身的话，我们就等于落入了第三个信仰的危机，也就是失去对教会的委身。今天我们要从这三点来思想，到底我们有没有不知不觉地落入了信仰的危机。第一点，我们要来思想我们有没有失去对基督的追求。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基督徒不追求基督到底要追求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一点都不奇怪，基督徒追求很多东西，甚至基督徒追求很多基督以外的东西。更可怕的是，很多时候基督徒只追求基督以外的东西，而自己并不知道，还以为我们在追求基督。换句话就是，我们追求了很多东西，我们来取代追求基督，但是我们却自己欺骗自己。到底失去对基督的追求有什么样的征兆呢？是不是要像犹大一样，已经背叛出卖的基督才叫做失去对基督的追求呢？不是的，那已经叫做末期的末期。 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看到初期的一个症状呢？事实上，初期的症状很简单，就是当你追求的不是基督，不是基督的本身，不是基督自己，而是基督所给的东西，事实上你已经渐渐失去对基督的追求。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在约翰福音的前几章，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当耶稣行了神迹以后，有很多的犹太人马上就要来寻找耶稣，马上就要跑来到耶稣的身边跟进跟出。这一些人，你知道耶稣对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吗？耶稣不信任他们，耶稣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知道万人的心，他能够看透这一些人，所以他不把这些人当成是一个跟随者。他们不是真正追求基督，他们只不过是要吃饼得饱，他们只是要看更多的神迹，想要得到更多的好处。这些人事实上不是真正的门徒。我们今天要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是其来有之。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耶和华带领他们脱离法老的手，来到旷野西乃山下，他们立刻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一个滔天大罪。虽然他们已经走过红海，看到天降玛拿如此伟大的神迹以后，他们还会犯出这样的罪，实在不可思议。我们好像永远都没有办法理解，那个罪就是他们在拜金牛犊。你觉得很奇怪吗？我可以告诉你，你如果好好的读出埃及记第32章，你会发现当亚伦把这个金牛犊造完了以后，群众说了一句话，他说，以色列人啊，这就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吗？他们很清楚知道他们可以出埃及是因为耶和华的带领，不是因为牛，不是因为金。为什么他会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金牛犊不是要来代替耶和华，而是拿来代表耶和华。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很多东西我们并没有来取代了我们的信仰，取代了我们的神，而是慢慢的就变成代表我们的神。为什么会是用金牛犊来代表呢？我可以告诉你，金跟牛都是一个财富的象征。换句话就是说，他们表面上是在跟随耶和华，可是实际上他们心中所要的就是这一些财富，所以他们好像是在跟随云柱火柱，实际上是在追求财富。哦，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没有落入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呢？我们有没有真正是在追求自我满足，而我们以为我们是在追求基督？我们可以问自己两个问题就知道，可以自我检测。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人生是否以基督为中心？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不是以基督为中心，就是以人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以儿女为中心，以家庭为中心，以事业为中心。我们要问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你我活着的目的？我们到底在为什么东西而活？为今生而活？为地上而活吗？为要实现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梦想而活吗？还是我们真的是要为那位为我们舍命死里复活的基督而活呢？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活着的目的吗？人生是否以基督为中心？我可以告诉你，人生有很多层次。我先不讲低层次的所谓吃喝玩乐的人生，我讲的就是敬拜侍奉的人生。我们敬拜侍奉的人生是否以基督为中心？你可以勇敢地面对回答这个问题吗？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可能理智上是的，我们在敬拜一定以基督为中心。可是实际上，你思想很多的敬拜，事实上是以音乐为中心，以情感为中心，以人的魂为中心，以会众为中心，以舞台为中心，以灯光为中心，事实上甚至是为了要得到人家的掌声为中心。我们的侍奉也是一样，侍奉很多时候就是要自我肯定。我们今天到底有没有以基督为中心？很多时候我们就不知不觉落入在一个信仰的危机里面。
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 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
美国有一个非常大的教会，这个教会它的教堂大到一个地步像一个体育馆，每一个礼拜有六堂的聚会，常常都超过50,000人。它的教堂总共可以容纳16,800人，16,800，16,800，16,800，16,800。是的，它过去的这十几年来，它的聚会人数是一路发，一直不断的在增长，你知道吗？就在几年前有一次在他们主日崇拜的时候，哦，当他们敬拜的非常的热闹，又有任何的乐器，又有很多的敬拜团，我台上台下打成一片。我说热闹是很客气，事实上我看到了那个录影带的时候，我感觉到他们是非常的嗨，嗨到一个地步，就敬拜结束的时候，他们的牧师跟他们的师母就走出台前，当时师母不晓得是不是情不自禁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神不是为了神，是为我们自己。我查了看了以后，我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他这样说。接着他又说了一句话，他说只要我们很高兴，我们的神就会很高兴，我们很高兴，我们的神就会很高兴。最后他又问了一句话，他说阿们，他问台下的人是不是阿们。我可以告诉你，台下的人几乎都说阿们。你可以想象吗？我们很高兴，神就很高兴，我们在这里敬拜神是为了我们自己，不是为了神。你可以想象吗？他是说溜了嘴，还是他不知不觉地反映他内心所追求的东西？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很高兴，神就很高兴吗？当以色列人在拜金牛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百姓非常高兴，耶和华很不高兴。这就让我想起十几年我参加了一个特会，这个特会也曾经在聚会快结束的时候，大家唱诗歌也是一样的，非常的热闹，非常的嗨。就在那个时候，我就听到有人在那里呐喊，他说 Let's party, let's party, 让我们狂欢吧。我可以告诉你，在台上的牧师的反应是截然不同。那个牧师听到了这句话以后，立刻拿起麦克风就说，我们应该定睛在基督的身上。他马上提醒那一些说 Let's party 的人要定睛在基督的身上。我们今天到底 有没有真正追求基督呢？我知道那一个大教会的师母最后他出来能够澄清来灭火，但是落到的结果就是越描越黑。弟兄姐妹，到底我们的人生是否以基督为中心呢？到底什么是你我活着的目的？让我们来看刚才所读的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所以很显然就是一个结论，表示前面会有一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所以这一个作者一开始在第二章第一节要讲所以呢，那个原因就是记载在这一节之前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确发生的一个现象，教会发生的一个问题。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写给那一些散居在各地的犹太基督徒，因为他们发生了一个信仰的危机。那个危机就是在第一章所说的，他们非常的高举天使，就在第一章的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他换句话就是作者他说，耶稣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你想想看，有什么理由他忽然要把耶稣拿来跟天使比呢？不是这个作者要，是作者针对当时教会的问题所提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因为当时的信徒他们非常的看重天使，他们高举天使，他们甚至崇拜天使，甚至把天使跟基督相提并论。所以才会有第二章第一节。换句话就是，他们追求了半天，他们追求的是天使，他们已经失去对基督的追求，却自己不知不觉。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光景。我可以跟你讲为什么他们会追求天使，是其来有自。我们只要看旧约的以赛亚书37章36节，我们就可以明白。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使者，这使者就是天使，而且这个使者这个字是单数的，换句话就是一个天使出去，就在他们的敌人亚述国的营中杀了185000人。哦，何等的有能力。是的，天使成为一个能力的象征。当以色列人非常的无力感的时候，他们就想到说，天使来救我。你还记不记得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的时候，是天使来封住狮子的口。所以当那一些神的选民困到困境的时候，碰到苦难的时候，他们呼求天使，到一个地步他们要敬拜天使。你不要觉得很奇怪，不只是旧约，就在新约，是因为有一个非常的特别人物，就是老约翰，使徒约翰。他已经跟随耶稣一辈子，到了他的晚年，他已经写完了约翰福音，写了启示录的时候，他竟然还要拜天使，就记载在启示录的22章第8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那些指示我，神差派天使告诉他一些事情。他说他就在天使的脚前要拜天使。这里告诉我们，天使就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和你众弟兄先知，还有这一切守这书上的言语的人，都是仆人，我们都是仆人。你要敬拜神，你要敬拜神，你只能敬拜神。我们有没有看到天使比我们人还要更加的敏锐？他知道这些良善的天使，他们知道他们都是仆人，他们都是上帝的差役。我们不能拜天使，我们要拜神。我们常常会落入在这样的光景。是的，今天我们可能不会去拜天使，今天21世纪的基督徒，我们不会高举天使到一个地步。可是我们今天会犯另外一个错误，我们会追求一些天使所能给的东西。曾经有一个牧师在辅导一个年轻人，他最后就问这个年轻人一个问题，他说，如果神答应你的要求，你现在最迫切的祈求会是什么？这年轻人就说，他说，我最希望的就是我可以赶快拿到我的文凭，找到好的工作，赚钱存钱，买车子买房子，最后能够找到一个理想的对象，我就可以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他说完了以后，牧师就跟他说，你知道吗？你讲的一堆东西，这是你的梦想，你要神为你实现。其实说穿了，你向神所求的就只有两个字，就是天使。他说，你只要向神求，求神在你身边赐下一个天使，你所有要的东西通通都会实现，不是吗？天使，我们都知道天使可以点石成金，所以呢，你就可以有很多的金，有金以后，你就不就可以买房子买车子，你就可以娶妻子吗？不是吗？今天我们想通了以后，我们就发现，实际上我们所求的东西往往都是天使所能给的东西。 我们必须要能够有这样子的觉醒。什么叫做信仰的危机？我们如果只追求天使所能给的东西，我们等于失去了对基督的追求。我们不要忘记，天使所能给的基督都可以给，可是基督所能给的天使不能给，那就是永恒的生命。今天到底我们在追求什么呢？我们有没有想到，是的，天使是非常的卓越，但是我们的神更加的超越。我们可能不追求天使，但是我们必须要听到天使对老约翰所说的这一句话：不要，不要拜我。我们今天不要崇拜天使，我们也不要在那里崇拜什么冥讲员，崇拜某一些神的仆人，崇拜先知，这都是错误，这都是信仰的危机。你只能拜上帝，你只能够拜耶稣基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要追求的是能力，我们追求的是权柄，我们反而失去的生命。就像扫罗王一样，扫罗王他一直想要有能力，他有能力胜过仇敌，甚至他把大卫当成他的仇敌，他要有能力来追杀大卫，他希望有权柄，他希望他的王位在他扫罗家代代相传，结果最后他不就失去了生命吗？很多时候我们追求的可能跟扫罗不完全一样，但是我们可能会追求财富，我们会追求地位。今天我们必须要思想这个信仰的危机，就是当我们今天追求的不是基督，不是基督自己，不是基督的本身，而是基督所给的东西，那就是渐渐失去的对基督的追求，那就是第一个信仰的危机。
不久的十字架是我的依靠，世人看为羞耻，我看为珍宝。因着耶稣牺牲，神与我和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背起我的十架，天路我奔跑，世人看为愚拙，我看为荣耀。不为魔鬼控告，不怕人嘲笑，耶稣基督作我中宝。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向黑暗世界来宣告，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梦救赎恩典的记号。
不朽的十字架是我的依靠，世人看为羞耻，我看为珍宝。
我因着耶稣牺牲，神与我和好，十字架是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高约瑟牧师的这篇信息《基督徒的信仰危机》暂时就讲到这儿。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将会继续为您播出这篇信息下半段的内容，敬请收听。我是林云，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